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这几天呢，在北美和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天气呢出现异常的情况。在北美呢，就是这个大暴风雨啊，这个横扫这个加利福尼亚州，造成了大量的这个 landslide 这个泥石流啊，这个水浸啊，树倒啊，压倒人啊，这种情况很多。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从礼拜天的下午开始下暴雨，一直下了那么两天呢，下到礼拜二继续在下。那我估计这个雨呢，起码要下到礼拜三，就非常严峻的一个 flooding 啊。那我的手机里面都收到这个 flooding 的 warning， 也就是告诉你，这个你现在生活的地方呢是一个水晶的地带。那我当时呢觉得有些诧异，后来发觉呢，整个这个加利福尼亚州有3800万人是收到这个信息，也是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那么当然呢，这个是我们的这部分华人所居住的地方，到现在为止呢没有看见特别严重的地区啊，总是 Chinatown 啊 ，San Gabriel Valley 啊，还有这个 East San Gabriel Valley 啊，这么三个地方比较多，然后到安纳海那边还有一点，那个总体来说呢，影响呢不是太严重，但是，在北一点的 Santa Barbara County 啊 ，Ventura County 啊，那个情况呢就比较严重啊，那个。我们的这个今天呢就不讲这个，因为要讲这个题目的话呢就变成讲新闻了，我又不是个讲新闻的人。那么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中国大陆呢最近的这个冻雨啊，这个冻雨呢就是这个水一下来就结成冰，冰呢就把道路车辆整个的严严实实的把它包成了一张冰壳。那么这种冰壳呢你也化解不了，像很多这个汽车这个外面包了一层很厚的冰，那么要抓这个潜入式的门把手能摸不到，如果拉这个对外的门把手，一拉这个门把手就掉下来，都这样的情况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按照中国大陆的气象系统说，是2009年以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冻雨的灾害，那恰恰又赶上一个大家要赶回家过年的时候，就是2024年的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大家都在路上赶着要回家过年，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比较的严重了。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也不讲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呢你讲了，等我把这个音这个讲完了，可能事情又发生变化，所以呢我选择就不太讲，不过就跟大家讲讲在气候方面有两个非常意义非常特殊的变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冻雨啊，从这个江苏到这个浙江没有，从江苏进入了这个安徽，一直到江西的北部，到整个湖北省的东北部，一直到整个湖南的，一直到湘西，一直到贵州，这么一条线，那个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遭受了冻雨的袭击，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那么大家如果要看这个情况呢，可以上这个 YouTube 上去看，那么我呢就不讲。我今天呢就是讲呢，今年的回家的人是很多，原因呢就是当然有三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今年呢这个三年的这个封冻封禁啊，大家都没有能够回家过个好年。有些人呢就是没有出来，刚刚出来工作二三年，这个开封了以后大家出来就工作了一年，那么赚了一点钱呢回家过年，这是第一个人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恐怕有很多这个工厂啊，这些制造业的中心啊，它开工不足，因为出口呢现在有很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所以呢这些民工呢就都把家东西带着就回家了啊，就是这样子准备回去。所以为什么这个说今年的这个春节期间中国大陆有90亿人次要上路呢，就是这些大规模的人的走啊，现在但是呢下了这个冻雨，那么这个人数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当然这个过年的期间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我就不细讲这个为什么路上的人这么多啊，以前也很多的。我们记得19年上路的人大概是40亿人次，这一次呢说是90亿人次，这是超过了历史的最高度。那么今年呢，如果在国内的市场上看看呢，就是各种的生活用品啊，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不大， 就是挺稳的。那么在美国呢，大家知道这个去年这一年的通货膨胀让很多东西的价格就暴涨，所以呢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市场上看看呢，就不用担心这个过节以前的物价会大幅度上涨。那么并且呢，现在看看大家买东西啊，这个购物啊好像越来越理性，不像以前那样购买大量的年货囤积了。我以前在国内过年呢，很多人的年前买很多东西啊，囤积起来，并且要送礼啊，手面很大的。那么今年呢是有些特别，你这么多人跑，但是有很多城市的大饭店呢、都已经说到年夜饭，就是过年的那天，就是2月8号，还有1/3左右的还没有订满。也就是说原来早就定了，因为过年嘛，大家懒得在家里做，就到酒店大家去聚。今年呢大家比较理性。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啊，就是有些奇怪了。以前呢这种大型的超市还是菜市场，过年以前呢人满为患啊，在这里买很多东西啊，回家过年家家户户呢都要购买年货。而今年的大家购物的这个意欲呢大不如以前，很多东西呢就放在那里就卖不动啊。我这个看见有很多卖什么春联呐、春晖呀、卖这种什么各种喜庆的东西啊，节前的这个糖果、这东西，现在卖的都很慢，大家不会买在那里摆着，都比较实用。所以呢，这个有几个原因呢，都是这个到年关将至了，到今天呢都2022了，那就转眼就2023了，就到这个周末呢就是过大年了。那就老百姓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东西现在没有卖得那么好呢？有几个原因啊，我估计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呢就是老百姓一般人的这个消费需求呢有下降的趋势啊，因为经历了3年疫情以后，很多人的收入减少了，或者呢工作没有了，消费能力呢就被削弱了，不像2019年以前，哎呀反正我用掉了，我过完年我再去赚，现在呢比较困难。那么所以呢在新年到来以前呢，大家就会减少各种年货上的消费。比方说过去家家户户都要买大量的腊肉啊、香肠啊、腊鱼啊等等，今年购买的数量呢就比过去要少得多啊，因为大家就想够用就好了，够吃就好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原来的2019年以前，很多家庭主妇啊都要买很多的这个蔬菜啊、瓜果啊、肉啊，那么因为过年的时候很多市场都不开门，那么现在呢就过完年，原来过完年呢这些东西就丢掉了，现在呢就不买了，少买一点，就是家庭就是比较现实，有需要多少就买多少，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前呢反正有钱买多点放着没问题，现在呢算一算吃不了了我就不买了，反而是节约了。第二个呢，由于这个疫情反复有3年多，所以很多工厂啊这个受到这个要加班啊等等。这个过去呢原来呢就比方说过去的这几年呢，工厂还是开工的，大部分工厂还是开工的。那么因为这个过节的期间要加班，很多工人的选择就留在工厂里面，那么就在那里过个年啊，一家人啊，这两夫妇过个年，那么就不回来了，因为加班的多赚的多。现在疫情过去了，这个订单少了，很多外来的工人呢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工厂里面就没有订单，所以呢他们也就提前返乡了。所以为什么这几天呢路上被封的人那么多，那就是大家选择回家了。那么现在呢外来打工的人呢纷纷的离开大城市回家团聚，那么待在城里的人口呢就急剧的减少，那么当然呢就买到超市买东西，在市场里买的东西他就肯定买不动了嘛，人就少了，都回家了。当然第三个变化是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年轻人呢不喜欢去实体店去购物啊。我在上海看见很典型的情况，就是食品店这个实体店买东西的人少，我周边的很多同事呢都不会怎么逛店。 逛店呢也不买，比方说我自己是喜欢逛书店，在书店里面呢我看就没人买书，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每次去呢都选择自己背两本书，很多人呢就拿个手机拍个照片回家网上买，那就更不用说这个百货了。网上购物的最大好处呢是商品的价格比较便宜，并且还能够送货到家，而实体店呢它没办法，它价格降不下来，因为实体店呢它要租房要交房租，人工的成本呢也高，商品的价格呢就降不下来，那我到实体店去买东西的确是贵一点的，你到里面买件衣服比在网上买那就贵很多，但是它是交这个房租啊，没有办法。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解释现在为什么这个国内的市场上这个买东西的人少呢，其实我估计不会太少，也就是很多人呢选择在网上办各种年货，你就不要在这里买了再带回家，你直接就订就送到家门口，所以这个送货的很勤快，这样呢就街上就没人逛了。今年呢我在上海看见街上的确逛的人就少多了啊，逛的人呢都是来打卡的网红啊，也就不买东西，最多喝杯咖啡，这个就整个情况发生变化，实体店的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怎么办呢？实体店就得关门啊！现在这个好多地方的实体店都扛不住，那不光是中国大陆是这样的，美国的实体店也扛不住啊！我说了，我礼拜六啊去一个 shopping mall 去散步，走了两圈，哦，礼拜天那个店里面逛的人多，没人买东西，我觉得哎呀那个看起来都不知道怎么办，特别是一些大的百货公司，基本里面呢就没有人，那不知道利润从何而来。当然我们讲第四个现在的大的变化呢，就是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因为以前呢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很多家庭呢要办大量的年货囤积起来，准备在节日期间他慢慢享用，你这个新年起码过个十天，有些过半个月，很多东西呢平时吃不到的。那么现在呢国内的社会物资呢还很丰富，年前置办大量的年货的习惯呢就发生了变化，很多老百姓也都感觉到，就是放假超市啊菜场啊商店啊都会营业，平时需要买什么呢随时去买就行了，没有必要在节前呢去放那么多东西。那么整体来看，就是因为老百姓手头的钱他捏得比较紧啊，一个可能收入减少或者是工作有问题，那么所以呢还是比较小心的，并且呢身上的压力也很大，你说家里有个小孩，你这个钱不敢乱用，你得把钱留下来准备这个孩子他读书啊，得用钱呐、啊。一个孩子从7岁进小学到18岁大学毕业，或者22岁把研究生读完，你得留多少钱呢？这个谁都不敢用，原来嘛能够赚所以就无所谓，现在呢有压力。那么大家呢也经历这个3年的这个疫情啊，大家知道会突然间会出现风控，心里呢都拿不住，所以呢还是把钱留着比较稳当。加上呢现在国际的形势变化也非常的糟糕，就是对外贸易出现了这种和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就大幅度的下跌，并且呢最近这个股市大家知道是非常糟糕，这个 A 股啊跌穿了这个2700点，那么所以呢大家知道手头的钱拿着还是最实惠啊、原来还有些钱放在房地产，现在房地产随着恒大碧桂园这一个的出问题，大家知道这个没地方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呢就手头的钱呢还是看得紧，就比较的紧张。那么这几点呢加起来看，就是大家知道呢明天呢你不太能够预测，那么你看不到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唯有的办法是什么样呢，就是要把钱捏紧一点。所以今年的过年呢，当然大家说能够回家那大家是很开心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就从这些这个零售的情况啊市场的情况我要讲讲，就是大家呢要比较的小心啊，就从现在开始啊大家都会比较的小心。我今天呢讲到这里呢，其实我要还看看窗户外面这个雨呢还在下啊，已经下了第3天了，到礼拜二还在下。 那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看预报来说呢，大概要下到礼拜四。我当然呢希望这个雨啊，每年都有一点雨，但是不要这么集中这么狂下，希望呢今年的雨势呢会略微减少一点啊，对于我们大家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全一点嘛啊。所以今天呢和拉拉扯扯和大家就讲了这么一个开头啊。那么下面呢我还是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中国大陆和欧洲之间的这个贸易的产生的一些变化啊。好的。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这几天呢，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个美国的军事行动呢，就是美国开始袭击伊拉克、叙利亚，在中东呢打开了一个序幕啊。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今天是想跟大家讲讲的，因为我看见有两种不同的评论啊。有一种评论呢，就是说美国呢现在忍不住了，杀红眼了，要在中东地区呢大开杀戒，所以战争呢就打开了，中东地区呢永无和平。那这种讲法呢，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是对事情根本不太了解的人讲的。只要是美国一动手啊，他们就说美国呢叫陷入战争的泥潭。这种思想的套路呢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就这种讲法。那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呢？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道理啊，这个概念，凡是美国开打，美国就陷入战争的泥潭，因为有以前的越南战争，有阿富汗战争，这都是泥潭。现在美国要打这个恐怖主义，也是进入一个泥潭啊。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套路的讲法。当然，这个套路讲法它也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问题啊，因为美国的确呢，每一次大军入境去打仗呢，总是给拖在泥潭里面，这个没有多大的问题。但这一次的美国的袭击呢？他到底是不是想进入泥潭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有待商榷。主要呢这个打法跟美军的打法不太一样。因为呢如果美国要袭击某一个目标，美国呢是肯定不会事先打招呼的。没有说因为你这个炸了我们越南境内的美国的一个军营，炸死了三个美国的士兵，那美国呢即将展开大规模的报复啊。那么讲了四天以后才炸，这个完全不像美国的打法。所以呢就从这个打法方这个本身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挺蹊跷的，就是美国先打招呼。美国打仗的从来不打招呼，他不愿意打招呼。他不会说哎呀我现在要打伊朗支持的民兵，那我过几天就打了，请你们伊朗的这些在伊拉克在叙利亚的这些顾问就赶快走啊，这个完全不像美国的做法。所以从那一天 Joe Biden 在美国士兵被打死的那天，好像是元月的最后的两天吧，他讲那番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怀疑，我说这不像啊啊，我觉得美国一定会炸，但是呢他的这个这种打招呼的给了预警的做法，这显然不像美国，或者不像美国真正要打的做法。那么当然过了十天以后 ,2 月2号美国呢就开始空袭伊拉克、叙利亚啊。那么这个有个讲法说是在中东拉开了战争的序幕。那我估计这是不是序幕呢就很难讲。因为呢美国呢这个出动了很多的飞机，并且呢从本土出动远程的轰炸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85个目标发动空袭，那么就使用了126枚的精确制导的炸弹。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知道伊朗方面说没有一个伊朗人在这次突袭当中呢受到这个伤害，也就是伊朗人呢都不在了。这个也就是美国打了招呼说你们走吧啊，他们就走了。所以呢炸到的涉及的主要是一些指挥中心啊、弹药库啊等等的一些，但是呢人员伤亡是非常非常少，两位数字嘛，炸了85个目标，最后伤亡的人数十几个人，这是非常惊奇的。也就是美国他不想真正的去打，就做个姿态，那个用了很多钱了。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分析来讲呢，就是说美国这次的报复的对象是伊朗革命卫队在海外的圣战旅，还有一些这个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他们说呢这些组织都和上个月的越南的美军基地的袭击有关。那么上次的袭击就是1月28号的袭击了， 有三名驻越南的美国士兵丧生，有几十个人受伤。因为那个无人机来的时候，这个兵营啊，刚刚有一架无人机降落，所以搞混了，就看得见这个雷达上有无人机回来，但是这个时候基地发了一架无人机，刚刚再回到基地，结果又有一架无人机，就是恐怖主义的无人机，也在这个时候接近了基地。所以呢，美国当时的这个机场啊，混淆了自己的和别人的无人机，就没有预警，结果这个后面这架无人机就撞上，就造成了30多个人的伤亡，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Joe Biden 啊，还有刚刚出院的这个 Austin 啊，国防部长啊，都出席了仪式。那么士兵的遗体送回美国，然后呢，过了几个钟头以后，就对这个万里以外的目标实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的行动。那这整个事情呢，按照 Joe Biden 的说法呢，美军呢就开始了空袭，这是我们的行动的开始。那么这所有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分析的就很多。一个呢，就是这个按照这个网上的分析啊，说Joe Biden是告诉伊朗，美国一定要报复的，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我想呢，这个言下之意呢，也是跟说我们做给你看一看的啊，你就不要太过分了，就是这样。第二个，那个Joe Biden也明讲了，不会对伊朗本土发动袭击。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会保护好美国人民。这一场打呢，与其说是给伊朗看呢，那个我还不如说在大选的期间给美国人民看。因为这个 Joe Biden 呢，最近在美国这个开始拉票啊，他最近在那个 South Carolina 啊，非相当成功啊，他得到这个民主党的初选的党内的一致的这个好评，得到的票数很多，他轻而易举的在党内呢就出现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 ，South Carolina。那么当时这个副总统的贺锦丽，那个这个 Harris 也到现场去拉票，所以呢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个让民意能够保持这个往上走，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去做出一些民意会觉得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行动。所以这次呢长途奔袭，并且不惜用最贵的 B1 轰炸机。啊，去还 B2 轰炸机去轰炸这个叙利亚的北部的一些恐怖主义的据点，这个真是杀鸡用牛刀，这个要做来看看。并且呢，这个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估计美国呢也不是弄真的，你就是弄几个精确导弹去炸这些恐怖主义的兵营，能够起多大作用呢？我估计这个作用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个表演性的成分是相当高。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一点呢，我不太认同像网上说美国又开始陷入了中东战争的泥潭呢等等这些说法。我估计呢，美国闹这么大的动静是给国内的选民看，而不是说这个真正的我们就袖手旁观了。因为呢，凡是这种军事行动呢，能够吸引很多具有爱国情绪的这个眼球。那么至于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弄，那个我估计如果美国真的要弄，美国根本不会做预警，不会提前四天就跟你说我要打了啊，我要打了啊，我就真是要打了，这个完全不像美国的这个战术的做法。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估计呢是一场用了比较多的钱做的一场美国式的这个宣传啊，大概就是这样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有些人把这些个袭击呢看得非常严重，我就怀疑第一个后面会不会有很多的后续行动，第二个美国的焦点是不是放在这种叙利亚的境内的这种这散兵游勇身上。大家说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怎么有这么多恐怖组织呢？这个政府不管吗？政府管不了，也就是说伊拉克的政府和叙利亚的政府他根本无力去清剿这些毛贼。这些毛贼呢得到伊朗的这个无人机啊导弹的支持，就躲在伊拉克北部的沙漠里面和叙利亚靠东南部的沙漠里面，在那个地方呢就对美国的一些基地实行袭击，主要的基地都在越旦境内。所以这次袭击呢，这个越旦空军也参加了。大家说那没道理啊，越旦是个伊斯兰国家，怎么会动手去打伊拉克的这些恐怖主义呢？因为呢 他们打的是在越南境内的这个美国军营，那么对于越南来说呢，这就是侵犯越南的领土和领空，所以越南呢也参加打。现在中东的事情呢就复杂的不得了啊，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被打的这些基地呢不少的，这些基地那基地名字呢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因为这些基地的名字呢都是本地的名字啊。那个美国呢在整个的这个中东地区呢，在这一带有好多的基地，特别是在黎巴嫩啊，靠近伊拉克的边界和伊拉克的境内，那个美国有很多基地。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的这些基地呢已经遭受过160多次的袭击。那大家说造成多少人的伤亡呢？就三个，也就是1月28号的那三个，其他的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而1月28号造成的伤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没有分清楚那个来袭的无人机，它不是自己回航的那架无人机，就是因为这个纰漏，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造成了伤亡。其他的160次啊，159次都没有造成伤亡。大概就是这个情况。那么所以美国呢这个打得很厉害，当然现在网上很多人说美国这打没用，治标不治本，又不会打伊朗啊，这个伊朗不是好惹的，它不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朗是中东最硬的一块骨头。我呢从根本上觉得美国根本就没有准备打伊朗。这个教训教训伊朗的海外的这些据点呢，这个美国呢也不准备动大力。这两点，第一个，如果要打伊朗的这些走狗啊，这个以色列已经打得够厉害了，这个哈马斯差不多就给灭掉了啊，现在那么打得很疼了，转过头再把黎巴嫩的真主党打了，就剩下一个胡塞武装。美国会不会登陆这个也门去弄这个胡塞武装呢？我估计可能性很小。那个地方崇山峻岭，对着红海，美国呢也就是打打他们的导弹发射车、导弹发射基地而已。美国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和伊朗进行正面的这个冲突，这个我觉得这个完全这个事情可以排除。但是说为什么美国现在搞得这么孬呢？我估计有几个原因造成美国呢现在它不动。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它要照顾的地方太多了，就是它有好多地方它急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的战争呢现在打到700几十天了，再过一下到2月24号这就打了2整年了，也没有什么进展。那但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的盟国，这个弹药的消耗是非常大的。现在呢美国自己的常规弹药的这个库存差不多打光了，所以美国呢现在也加紧军工的生产，也包括欧盟国家把所有的库存打光，先是把这个东欧国家的旧的苏联时代的武器打得精光，然后呢又开始换西方的武器，也打得很厉害。那么大家知道整个的这个北约国家的军事生产呢一向是量很低的，因为从来没有想到过真正打仗，特别像德国这样的大的国家基本上就没有生产多少武器。那这次俄罗斯一打乌克兰就让这些国家的军工开始恢复，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方面，就是美国的常规军事的生产还有欧盟国家的常规军事生产都走入正道，并且呢是使得欧洲的国家更多的加入北约，包括芬兰、瑞典，那么还有这个乌克兰呢是希望在未来能够加入，所以呢这个使得整个的欧盟国家和这北约的国家更加团结。并且呢第二个呢就是把原来的苏制的武器系统全部把它废除了，都打到乌克兰去了，剩下的国家呢就都是用这个西方的这个标准，所以以后仗呢打起来呢那在武器方面呢就完全不配合，这样呢是有好处。乌克兰呢现在大概把俄制的苏联制的这个武器基本上消耗的七七八八，那自己做的也是苏联的武器，但是通过这个西方不断的援助，我估计乌克兰也就很快的会转成这个西方的这个武器。但是呢美国在打的这个过程里面把常规的打光了， 这个常规打光了以后，这个美国呢当然要紧急的生产，但是这边呢还要比较高级的武器，还要照顾以色列的和哈马斯的战争，所以这两头啊让美国已经比较忙了，他不可能再开一条战线，特别呢又在这个远东地区，在台海，在南海，美国也面临着和中国的一些冲突，所以美国呢也把它的很主要的军事力量放在远东。那么如果三头起火，美国哪有能力去支持一场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呢？所以呢我估计美国这次的轰炸呢就是做个样子看看，那大家看见了这种打击，大家知道了这种打击的存在就行了。那个事情呢它不是他真正要打，要真正要打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提前四天就预告说，哎呀，对不起了，我要打了啊，你们要小心。所以这个就是对于美国这次袭击的一个说法吧。好的。